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以下是今日的主要内容。病毒起源疑云重重，美国政府和专家呼吁独立调查。价格政策涉嫌垄断，亚马逊被华盛顿特区起诉。美国国务卿宣布对加沙地带提供新的灾难救助。白宫宣布拜登将于下个月在瑞士与普京会晤。乔治亚州发布命令将禁用疫苗护照。白宫疫情应对小组资深顾问 Andy Slavitt 在星期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在对冠状病毒起源的全球调查中，中国还是没有提供完全透明的调查程序，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调查，以确定杀死了将近350万人的这种病毒是来自自然界抑或来自世界各地的某个实验室。 Slavitt 说，我们需要一个来自中国的完全透明的流程，我们需要世卫组织来协助解决这一问题。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之前未公开的美国情报发现，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三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份因为患有类似冠状病毒感染的疾病而住院寻求治疗。这一现象比中共公布的第一例冠状病毒患者早了一个月。这份报道引发美国政界和国际社会要求进一步彻查病毒的起源。在世界卫生大会的年度部长视频会议上，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星期二表示，对冠状病毒起源的第二阶段调查必须在透明科学的范围内启动，给国际专家可以独立地全面地评估病毒的来源和疫情爆发初期情况。据美国三报报道，虽然科学界还未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但是他们亦没有找到确凿证据表明病毒是动物传播造成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应该持续进行深入调查。以前认为病毒实验室泄露讲成阴谋论，或者对此不屑一顾的科学家亦越来越多地表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之前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前局长哥特利布星期一对 CNBC 说，有证据表明冠状病毒最初是从中国武汉的病毒学实验室泄露的。哥特利布说，科学家进行了详细的搜索，亦没有发现 COVID-19 病毒疫情起源于动物的确切证据。而在此之前 SARS 和 MERS 疫情爆发时，研究人员能够识别出和这些病毒传播有关的那些动物。哥特利布说，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支持 COVID-19 病毒可能是从实验室逃脱的理论，但是哥特利布亦表示，除非中国有人举报或者中共政权倒台，否则任何支持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证据都不会浮出水面。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辛星期二宣布，他以反垄断的理由对亚马逊公司提起诉讼，指亚马逊的做法不公平地提高了消费者的价格，并抑制了创新。根据诉讼书，亚马逊对待平台上第三方买家的公平定价政策，因阻止买家以较低的价格在其他平台上提供产品，非法维持了垄断权和反竞争行为，从而阻断了买卖双方在网上市场的选择。拉辛指出，由于最惠待遇条款涉嫌禁止买家在亚马逊之外包括自家品牌网站上提供更低价格或更好优惠的商品，在越来越多的反垄断审查中，亚马逊起初在2019年3月取消价格评价条款，但是根据投诉，亚马逊之后又增加了一个几乎相同的条款，即公平定价政策。该政策允许亚马逊制裁那些在在线市场上以较低价格提供其产品的买家。拉辛表示，这起反垄断诉讼旨在结束亚马逊对整个在线零售市场价格的非法控制。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在线市场，以扩大华府居民的选择，同时促进市场竞争和创新。拉辛说， 亚马逊通过限制性合同条款和政策来管理在线零售价格。消费者不但不可以以最低价格获得最好产品，亚马逊还令到整个网上零售市场出现人为价格上涨，无论是亚马逊抑或是其他竞争者的网上零售平台的产品价格都被推高。拉辛说，亚马逊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线零售商，控制着 50% 至 70% 的在线市场销售。他希望亚马逊停止这类操作，并向消费者作出赔偿。这个是亚马逊首次在美国面临定价条款官司。亚马逊之前已经在欧盟受到相似指控，这起诉讼将在华盛顿特区的最高法院进行。由几百万商人组成的亚马逊第三方市场已经成为亚马逊电子商务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该市场占亚马逊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巴勒斯坦中部城镇拉姆安拉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举行会谈。拉姆安拉是巴勒斯坦的临时首都。会谈之后，布林肯宣布将要求国会计划拨$7,500,000用于向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救助。在5月10号冲突开始以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了11日的武装冲突，统治加沙的哈马斯组织和其他好战组织向以色列发射了4000多枚火箭弹。以色列表示 90% 的火箭弹被拦截，以色列发动了几百次空袭，摧毁了哈马斯组织的很多军事设施，包括庞大的隧道网络。加沙卫生官员称，在11天的军事冲突中，至少有23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包括65名儿童和39名妇女。以色列有12人死亡。布林肯星期二说，我们知道最新一轮的暴力是一系列问题的征兆，如果我们要防止暴力再次发生，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布林肯说，我们欢迎今次的停火可以持续，但是这个还不够，我们必须在停火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试图令局势朝真正积极的方向发展。布林肯说，美国将重启川普政府2019年关闭的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立即提供$5,500,000的灾难救助，并为联合国紧急人道救助提供$3,200,000。布林肯在谈到控制加沙的哈马斯这个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的问题时说，我们将努力确保哈马斯不会从这些重建努力中获益。布林肯星期二较早时访问耶路撒冷，强调了以色列的自卫权利。布林肯兑现了拜登的承诺，他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布林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起时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战斗中经受了巨大的损失，要想恢复希望、尊敬和信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内塔尼亚胡感谢美国展示的支持，同时警告激进分子要维持停火。内塔尼亚胡说，如果哈马斯打破平静攻击以色列，我们的回应将会非常强力。白宫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将于6月16号在日内瓦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白宫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双方领导人将讨论所有紧迫问题，以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测性和稳定性。在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冰岛举行了谨慎的面对面会谈，这个是拜登就职之后美俄最高级别的官员会谈。预计拜登和普京将讨论诸如伊朗和朝鲜的核能力、北极、战略稳定、军备控制、气候变化和中共病毒等议题。克里姆林宫星期二亦表示，将很快宣布普京总统和美国总统拜登之间可能举行的峰会。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 莫斯科和华盛顿需要在网络安全方面进行合作，以制止那些恶意行为者自称为俄罗斯国家服务。他还说，美俄首脑需要讨论战略核稳定，这一领域对世界造成影响。据知情人士向福克斯新闻透露，拜登和七国集团盟友会晤后将与普京会晤，以便他了解盟友对俄罗斯的担忧和看法。消息人士说，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不会期望达成重大协议，但会晤将为拜登和普京提供一个交流双方意图、计划和观点的机会。消息人士强调，拜登打算向普京发送明确信息，以澄清美国的想法。拜登必须能够直接和普京沟通，以处理双方所描述的困难和复杂的关系，并将这次会晤描述为保护美国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来由于乌克兰冲突，西方对莫斯科制出新制裁，以及对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阿列克·谢纳瓦尼入狱后的健康甚忧，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有所紧绷。根据一份办公室新闻稿，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星期二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州内政府机构、州政府服务提供者和州政府物业要求使用疫苗护照。这份 COVID-19 疫苗护照禁令进入该州将不需要携带疫苗护照。该命令还说，州内雇主不应该根据疫苗接种状况对雇员区别对待。州长坎普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我继续敦促所有乔州人接种疫苗，以便我们继续保持远离疫情大流行的势头，但接种疫苗是每个公民和医疗专业人士之间的个人决定，而不是州政府来决定。该声明说，星期二的行政命令明确指出，乔州公共卫生部及其免疫系统所掌握的数据将不会被任何公共或私人实体用于疫苗护照计划。另一方面，乔治亚州亦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亡兵节周末做准备，届时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的旅客将会激增。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哈茨菲尔德杰克逊机场临时总经理巴拉姆比奥达里说，他们预计从星期三开始到下个星期一的亡兵节将有超过150万乘客经过亚特兰大。去年同一时间，由于受中共病毒大流行病影响，哈茨菲尔德的客流量大幅下降。不过比奥达里说，该机场航班运营已恢复到大流行病前的 80%， 而旅客需求较去年同期增长 70%。机场已经制定了强有力的程序，以确保乘客的安全，包括戴口罩要求和加强清洁工作规定。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截至4月30日，全美约有 1.01 亿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而突破性病例亦只有10262起，显示美国的复苏状况仲是良好。